现在时刻20点，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个整点继续回到正声台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这一小时和大家分享许多有趣的生活话题，当然也来听听音乐，可以好好放松放松。今天轻松的话题哦，先从这个影剧娱乐开始哦。现在追剧啊，真的是不分年龄层哦。你说年轻世代有他们喜欢追的一些剧跟综艺，熟龄世代也有他们喜欢追的一些内容，并且影剧发展啊，也成为各国会觉得需要加强力度。甚至是资金的投入啊，政府的支持等等哦。应该可能有关注到哦，最近的这个2024艾美奖哦已经颁发了，其中最受到瞩目的、是一部非常日本风情的迷你剧集，叫做幕府将军。这部片啊，在这个串流平台上啊受到极高的好评，并且刚刚提到啊，在这个艾美奖当中哦，它是拿下了剧情类最佳影集的非英语的作品哦，入围艾美奖就已经入围25项了，最后爆回了18项的奖项哦。这个讲座之多啊，真的算是创下了纪录。包含里面为这个主演哦，分别是真田广之、泽井信奈哦，都分别获得了最佳戏剧类的影集当中的男女主角奖哦，蛮厉害的一个成绩。幕府将军在台湾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因为在这个串流平台上啊，我们撇开台湾自己的台剧的作品哦，像是之前讨论度比较热烈的国外的作品，例如说再往前推一点点哦，鱿鱼游戏大家就讨论度蛮高的，韩国的作品，然后里面的几个演员大家算蛮熟悉的，那因为带有一些刺激推理的有点恐怖的题材因为有点杀戮的那个剧情嘛，这大家很那幕府将军，其实我自己蛮喜欢这部作品的。不过这部作品呢，当然人家讲说评价就是会两极啦。为什么说两极哦？这个作品它本身虽然叫做幕府将军，但它其实是小说改编的。它里面的剧情啊，不完全搬照史实，它是在真实的历史的日本的历史故事当中去截取，然后再去杂糅一些新的剧情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我们一般所想象的是一个大和剧。我们想到日本做那种日剧啊，大和剧、历史剧，就是很符合史实的扮演，没有，幕府将军并不是哦，它是一个比较创作类型的故事。那这个幕府将军呢，它其实刚刚讲说是小说嘛，它改编自呢英译美籍的小说家的一个同名小说，就叫做幕府将军。故事是日本的战国时代哦，描述一个英国的航海家，他遭遇船难之后呢来到日本，并且就卷入了在当时日本的这个刚刚讲说战国时代武士之间的权力斗争当中。所以有人认为这个幕府将军这部作品啊还蛮有那种冰与火之歌的风格，但是因为它是日本的故事，或者是它扮演的时代是日本，所以它也杂糅了很多日本比较 代表性的文化的因素、元素在里面，然后东方色彩当然是非常的浓厚。那他切入的视点刚刚提到啦，是一个来自西方的作家去描绘的东方世界，所以其实幕府将军他在播出的时候在网络上引起很多热烈的回响，尤其是欧美地区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片。可是反观呢，日本当地哦，其实对这部片哦评价就没这么好了，很多人并不是很喜欢这部片，甚至也有些人会觉得他是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去看待日本这个国家，从西方人的视角去看待东方文化，所以这个解读就会不太一样哦。但是或许正因为如此，它就符合应该说欧美娱乐影剧他们对于这个东方文化的某种期待。刚刚提到在艾美奖入围的奖项跟最后拿到的奖项其实都非常非常多，至少在这方面算是空前绝后的大成功哦。虽然是一个历史虚构的故事啊，但是里面哦真的有很多的细节，包含在制作上面其实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刚提到哦，这个影集一开始哦，它直接是从西元1600年开始，那大家没有背历史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它是这个时代它把它锁定在大阪城。那其实呢1600年在日本当中有一个很决定性的战争，就是关原之战。也许大家不知道详情，但是你一定听过关原之战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战役。它主要是丰臣秀吉死掉之后呢，因为你知道国家嘛就陷入了群雄割据，包含了德川家康为首的这一派然后还有这个石田三成的另一派他们两个算是对打啦。那最后是由德川家康算是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但是之后中间刚提到他们中间的一些权力斗争战争权力政权的一些转移，是刚刚提到这部剧一开始的一个亮点呢。那刚提到啦，这个剧的中文翻译啊叫做幕府将军嘛。影集当中的男主角呢叫做吉井胡勇，他主要的角色原型就是德川家康所以其实刚提到说幕府将军这部影集他其实不完全扮演战国的故事，就是真实的故事再加上一些改编，但是他那个角色都有一些原型，所以你会从这个角色当中去看到大家熟悉的这个历史人物，这是刚提到这部片比较有趣的地方哦。不过故事有一个点啊，他说有一个外国人嘛，因为船难啊就踏上了日本那这个角色叫做约翰布莱克索恩。那这个人其实也是有角色原型的哦，他是第一位踏上日本领土的英国人威廉亚当斯。那他过往的历史经历也挺像的，他也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在战国时期踏上了日本的土地，然后成为了一个武士通常人家讲武士是日本人而不是哦，他是一个白人哦，一个英国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意象哦。那另外一块是刚刚讲到说有获奖的这个女主角哦，女主角叫做橘子夫人，不是干妈哦，那个橘啊是一个皮革的革，在一个句点的句，但是把里面的口换成米吃饭的那个米哦，橘子夫人。这个角色他也是有原型的，他的原型啊是明智光秀的女儿明智玉。那当然在历史当中因为父亲发动政变嘛，所以全部被斩哦。那当时明智玉是已经结婚了，所以他并不算，很多人会说已经结婚嫁出去嘛，所以她的丈夫力保她逃过一劫，不过最后她是被诬禁嘛，过了一阵子重获自由，她也皈依天主教，算是一个还蛮有特色或者是觉得背景还蛮复杂的人物，所以在这个看幕府将军的时候就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啦，很多人会去看啊，去看说她的角色原型是谁，在真正的历史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在剧中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哦。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吧，虽然讲说大部分的这个故事就是在日本发生的，但是其实幕府将军这部片啊大部分的外景都是在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拍摄的，有一些简短的内容是去伦敦取景的，日本呢大部分是空景所以看这部剧里面看到的场景可能大部分不是日本。 那有些人觉得很可惜啊，因为日本文化、日式建筑啊，其实有它的美感嘛。如果可以去实地来拍摄，就让人觉得别具意义。那当时哦，刚刚讲到男主角真田广之，他本身也是这部片的监制作人哦。他有提到说，因为日本很多地方是太现代化了，就算是老的房子或者是场景，很容易拍到一些跨世代的设施，所以筹拍会发生一些挫折，包含当时在拍的时候是 COVID-19 的时候，就不太容易，所以最后决定到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到一个古典的日式建筑场景哦。那甚至这个场景搭建完之后啊，请很多日本演员要来演嘛，他们到了这个假的场景哦，连日本人都觉得天哪，真的好像哦，跟日本当地超像哦，所以当然真的实际上观众在收看的时候还真的会怀疑说，诶，这真的不是在日本拍的吗？真的不是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地方哦。幕府将军这部作品刚提到在艾美奖获奖无数啊，大家又受到了关注，诶，对于剧情又很喜欢，有些人又翻出来看了。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大家对于这个剧你一定会有些喜好，或者是有些人就说，诶，我特别不喜欢看一些跟历史有关的题材，但是在国际上啊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包含刚刚讲说男主角真田广之算是一个影帝级的人物，他自己也主导了，因为他是制作人嘛，他非常非常想要拍这部作品，并且他也非常希望把这部作品推到国际，让国际看到更多日本的一些文化的元素，因为这部剧并不完全是历史剧，它是一个小说嘛，但是他还是想要做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啊。我记得以前人家讲过一句话哦，他说越在地越国际，很多人觉得说我要跟国际接轨，就是我例如说我要去追寻所谓的现在国际趋势的主流文化，举个例子像刚刚讲的，诶，说英文，这是可能是大家普遍为国际互动需要的然后现在大家关切的主题是什么，大家在乎的现在关注全球关心的议题是什么，你要去接上这个国际。可是为什么讲越在地越国际，因为啊在地的东西就是国际的一份子，再小的国家再小的地方它都是这个全球的这个地球村的一份子，你把你自己的特色做出来就是把自己推向国际化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刚刚讲的那句话，人家讲说越在地越国际，听起来好像很矛盾或者是有点冲突，甚至有些人听不太懂会说哈什么意思啊？但是就是把你自己的本国的文化去做更缜密的爬书，然后去找到它的特色，并且去展示自己最在地的那一面，其实正是走上国际这一条路很重要的关键。这是刚刚提到啦，近期的国际消息是有关的艾美奖最近斩获很多奖项的幕府将军。如果你有喜欢一些日本文化的元素，可以去看一下，串流平台上面都有。我自己看过是觉得它真的很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日本的历史剧，因为它确实也不是，它是有它的背景在，但并不完全是。它蛮符合像我们以前看那种美剧的那种视角去解读的东方的故事，所以那个节奏感，那个影片的节奏感，剧情的节奏感跟我们认为的日剧真的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场是很有意思哦，并且你还是可以看到大场面啊，然后演员精湛的演出，大家不妨可以试一下啦。谈到越在地越国际哦，日本啊有很多影剧哦，其实它的前瞻性是很厉害的。怎么说，他们好久好久之前啊有一部剧叫做新李剑八犬传，也许很多听众朋友非常熟悉哦，我好节目当中也有提过，它也是神怪小说里面改编的一个日本电影。当时拍的时候当然里面会有很多日本的一些妖怪啊神怪啊，并且就是日本的传统的服饰传统的文化，但是这部电影有一个很创新的突破，就是它的主题曲是一首西洋音乐。 这个歌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很冲突，对不对？当时还特别邀请到美国歌手约翰·欧班诺来编曲、写词、演唱这个电影主题曲哦。这种中西合并的方式是一个大突破，在那个年代哦，这个年代很久了，你知道吗？1983年。哦，当时就有这样的尝试哦，所以讲什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确实不一样，并且看待很多事情的观点也不同，但是透过影视作品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非常有趣哦。一起来听听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在这个心理剑八犬传里面的这一首西洋歌曲。这个歌曲哦，你就很难想象跟那种神怪小说到底为什么可以产生关联哦。但曲子还有歌也非常好听。
You and I didn't see the evenings fly. There was magic in the air, with time enough to spare. Now in hours I have to say goodbye. Well, you know I have to go.But still it hurts me so. I don't want this night to end. Don't say goodbye. Just hold me close, my darling. I don't want this night to end. Pretend a while and let's forget tomorrow. Feeling blue,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But I've got a job to do, got to see things through. But I'll be near even when I'm out of sight. Counting seconds till the day I'm coming home to stay.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知道十日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拳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制，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1.1， 我是微微。在这一个小时呢，一样有访内容和大家分享哦。今天邀请到的来宾要跟我们谈的主题呢，其实跟我们每个人努力的状态有关。努力啊，听起来是一个很正向的词哦，并且有的时候会听到有人称赞你说，哇，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但我自己本人啊，并非常非常喜欢听到这句话，因为毕竟努力不见得会带来成果嘛。如果他称赞你很努力，感觉好像是因为我努力完还没有得到那个成果，所以只能先称赞我很努力。我有的时候心思比较敏感的时候就会这样想哦。诶，有些人的努力是非常用心的，可能包含他面对的挑战很多，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经济的压力啊，学业的压力等等，家人的压力，诶，情感的压力，都有可能导致我们过度努力。努力其实没有不好啦，也很好，很多事情只要超过了，太过了，就会对我们的身心灵造成不好的影响。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我再度邀请到，也是好久不见，可能有一年到一年半不见的咨商心理师周木姿来到节目当中。木姿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木姿哦，其实之前大概一年到一年半之前邀请到木姿谈了也是心理方面的主题，那当时木姿也是做一本大家很熟悉的包含情绪勒索相关的讨论。那我觉得每次谈到心理哦，大家一开始总是会有点小紧张，就觉得啊又要这个掏心掏肺。不过很棒一点是木姿这一次的新书，从一开始设定的主题上啊，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就是完全就是 TA， 你知道吗？我就是属于这种人。它的名称就是非常简单，叫做过度努力，每个过度都是伤的证明哦。过度努力就书名这样大大的写出来。我自己啊，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到工作啊，我渐渐发现我很讨厌哦，就是莫名的不喜欢人家称呼我或者称赞我说，哇，微微你真的是一个好认真好努力的人啊。我就觉得有点无言以对，就说不是说我觉得他是客套或什么，可能我真的很认真吧，可能我真的很努力吧，但我常常会觉得说这个努力跟认真在社会上好像没什么用，
或是他是标配吧。
对，好像就你说我认真努力，要旁边那个不是也认真努力吗？就这有什么好讲的？对，好讲的，我就会有这种感觉。那回过头来会让我更郁闷的点就是，因为我可能大学毕业没几年在工作嘛，你就看看你自己过往可能二十年在读书的生涯当中，你好像只有一种值得称赞的特质，就是你好努力。所以一到你进入社会里面，你努力认真听起来真的是没什么好讲的，或者我自己感受很无用的时候，你会否定说，天哪，那我以前那二十年来当个真努力的小孩，好像也说真的就没什么用，
突然有一种愤青感。
对，就觉得好，那为什么人家都要告诉我们要认真努力呢？什么我父母都会跟我讲说，诶，考不好没关系，有努力最重要。但长大发现有努力也没什么用，
后来发现考得好比较重要。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价值观在我真的初入社会的时候产生很大的冲突。那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啦，也许大家产生冲突的点状况不一。木姿可以帮我们谈谈，像刚刚讲到选了过度努力这样的主题，是不是也是观察到，就像刚刚讲的，也许在我们的社会文化当中，就经常会讲到说努力的一个重要性跟必然，好像你都应该要努力那种感觉。
其实我在找这个主题的时候也是观察到身边跟我自己的个案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哦。那会说过度努力不是说不要努力，每次我出一个题目就会有人一定会出来要给我反证一下。例如说上次那个他们都说你应该，他们就会说我们男生也有很多应该这样，我想我也没说你们没有这样。所以有些人就说过度努力就是不要努力，不是，是在讨论有些人他努力这件事情达到一些目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些人是用努力来逃避一些他人生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他想逃避他自己自卑感，例如他从小到大也许他有一些家庭的伤痕，他想逃避这个自卑感，他想逃避那个以前被别人觉得没有价值没有用会被看不起的感觉，所以他觉得他只要靠努力让自己表现得很好，他就再也不会被看不起了，可是后来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那个心都空空的，因为你永远都不够好的这一种停不下来，甚至他其实遇到了一些困难跟挫折，他很努力的打电动，很努力的打理，他很努力的不要去面对那些会让他感觉到非常挫折的事情，这些努力都在都算是我这次主题算是比较重视的部分，所以像刚刚我觉得师傅在说这个东西还蛮好玩，就说那我后来发现了努力这件事情不一定有用，这个就是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就写得很好笑，有一个人在下面留言说你爸爸必须非常努力你才可以看起来毫不费力
啊，是啦，就是我们投胎投错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对, 对，可是那就变成是的确我们在这过程中有很多人的努力会困住，可能是因为我们多半在追求的是别人的肯定跟评价，还有跟别人的比较，这些东西都可能会让我们有时候迷失在这一些评价啊标准啊成就当中，然后开始去怀疑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谈到努力啊，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那个过度上面，因为努力这件事情本身也说真的也没有多么的糟糕嘛，就是说做很多事情的确都应该有所付出，但包含就像刚刚简单提到你努力啊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因为你后面应该会接个什么事情嘛，
是，
所以你是努力在什么东西上面，然后会不会导致像刚刚讲的过度的努力哦？有时候讲说过度努力，然后想说诶听起来好像单纯看好像蛮厉害的，
就是说很励志，
对啊，就说哦好像真的一心一意哦，然后竭尽全力，但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上哦，工作学业人际互动上过度这件事情好像总会适而其反，然后或者像刚刚讲的你的过度努力听起来好像是我自己自愿的哦，我积极哦，但其实背后有隐藏一些根本的原因，然后我们用努力去掩盖。那牧资可以帮我们谈谈像刚刚讲到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是不自知的，因为外表看起来努力人家会觉得很正向啊，哇这个人好用心好认真，就自己 更不会发现了。
比如说像我的书里面有一个例子是有一个一定要赢的 男性，
哦听起来好像很棒啊，
对，他什么东西一定要赢，那他整个人的感觉大家都会觉得人生胜利组，他的表现非常的优秀，他是外商公司可能的一个分公司的老板，赚非常多钱，然后能力很好，整个长相什么都很 OK， 那但是他后来的确是因为可能因为恐慌症所以来跟我諮商，那在我们那个諮商的过程中，当我要去探讨他这个恐慌症的来源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有一个他自己的标准，就是我今天人生遇到了问题，我就要赶快去解决，啊你现在不赶快帮我解决，你要谈这些五四三到底要干嘛
他觉得这些都不会导致他做成他最后想要的结果，
对，他想要的结果就是你赶快帮我把恐慌症这件事情解决掉，所以他的人生基本来说就是不停的在解决问题，解决别人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生命家人中的问题，可是他的恐慌症会跑出来是因为他的这个策略错误了吗？应该是说这个策略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但有些问题不能解决，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生存策略，它帮助你让你变得更好，可是你内心有一些害怕，那个害怕可能让你一直更往那一个用生存策略，那生存策略是会让你成功的，你有成功过，你会不停的使用，可是那一个生存策略让你不用去面对那个害怕，问题是当你开始出现害怕，你不知道怎么处理，你怎么办？你就可能是继续用这个生存策略，可是反而让你离那个害怕更远，结果这个你这个策略就没办法解决现在这个问题，然后症状就出现了。
所以恐慌症只是最后显现的结果，
是，所以有些人会用不一样的方式，他用过度就是所谓的工作狂，有些人是他可能工作很好压力很大，他压力有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他就去买东西，如果他本身的工作的能力非常好，他可能赚非常多钱，他去花那么多钱买那些东西根本不会造成麻烦，这件事情就看起来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症状，可是他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很空的， 那个很空的没有办法跟自己连接的感觉，是很多过度努力的人的特征。
哦，是感觉好像做了好多事情哦，好像我会有一种我耗尽了一切努力，
是，
但发现哦，一切都没有用。
就是有时候会真的是觉得说，天哪，我现在在做这些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我不知道为了什么，但我也不敢停下来，因为它
是一直做嘛，一直做。
对，它是我的那个生存策略，有点像是那个以前不是说薛西佛斯在推那个巨石？
对，
你每天在做这件事情，都会让你觉得完成了一个什么，可是你就是停不下来。
自己都会怀疑自己，可是你说你要不做吗？你又觉得浑身不对劲，
因为它是你带来安全感跟价值感的来源，所以你没办法不做，除非你有更好的策略。
嗯，我觉得这跟大家生活真的非常的紧密相关哦，因为就像刚刚讲的，你也许吧，就像刚刚讲的，对很多人来讲，真的有做出点什么，或真的要做些什么事情，才会显得自己好像很有用的感觉，
嗯，
显得我好像有在做事，
是，
哦，我有在过生活。
对，
然后你说什么都不做，或者是耍，人家一般讲耍废，你就显得这个人好像很无用，所以被迫的在那个氛围底下，你就觉得无论如何我就得先干些什么。
You don't have to touch it to know Love is everywhere that you go You don't have to touch it
演唱的 Love is Love，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心理师周慕姿来跟大家做分享哦。过度努力，大家是太努力的人吗？有的时候很难放松，对不对？透过今天的节目，带着大家重新去探讨我们为什么会太努力。那如果要解套的话，要休息的话，该怎么来做呢？先进一段广告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咯。
世来世去骑阮的脚踏车，等你下课陪你每天做阵行，轻轻心内话伴着这连脚踏声，阮的希望拢寄伫遐。树顶的鸟仔有时来偷听，听咱谈恋爱快乐约会的心情，阮的纯情梦为你每天藏在这，欢欢喜喜陪你找阵行。说啊说啊说说着咱的爱，打呀打呀打打着青春甲期待，甜蜜的滋味掺着咱的爱，阮的永远藏在心内。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新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过度努力哦，邀请的是心理师邱牧姿来到节目当中。
过度努力的人最怕听到三个字啊，你这样会不会过太爽
啊？我已经做那么多，然后还要被
是，所以对于过度努力的人来说，本来就会很害怕这些让别人觉得自己太舒服、太幸福、太轻松，然后没有，是不是要达到任何东西，一定要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大概就是这一类的。
就如果懈怠的话，自己会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自己。
对对对对对，所以而且可能会就是如果有一些发生一些好事，例如说我的努力让我做到了一些事情，我反而会更担心下一次别人对我的要求，或是我下一次还做不做得到这件事情。
哎，这真的是我一边看那个牧姿新书啊，过度努力，一边就会回想，也不是回想，我现在偶尔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觉得也没有说不好啦，因为它可能是某种程度的优点，是说它可能会敦促我自己去检视自己的状态。但就像刚刚讲，只要一切只要任何事情只要过度了吼，都会对自己带来反效果。我常常也会觉得说，别人对我的称赞啊，或者是我取得的一个短期成果，是忧心忡忡说，那下一次是不是会这样，还能不能至少持平，然后明明就还没有到，开始那边侥幸，然后觉得说啊，那如果达不到是不是我不够好，或者是我是不是懈怠了，我是不够认真，所以我才没有办法跟上次一模一样。但我觉得我也不晓得是从哪一刻顿悟了，就是说要反过来去思考说，有的时候不是你做了什么就一定会达到那个结果啊，就你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因为我一而再再而三从现实生活当中发现说，你真的好像耗尽了时间，耗尽体力，耗尽了脑力，然后用尽你会的一切办法，但事情都没有改变的时候，很可能那个问题从一开始就不在你努不努力这件事情上面。
是要能够顿悟这件事情还真不容易。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看那个每天来点负能量，看起来会觉得很舒服，就是他常常会讲些就是努力然后其实没有用或是什么的话，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只是想自己可以喘一口气。其实我觉得我这本书的目的也很简单，就只是要让大家让自己喘一口气。
其实一边看里面的一些故事啦，然后会跟自己的生活有一些投射跟共鸣。像里面有一个篇章，就尤其像刚刚讲到的，就说你可能凡事都要争取最好的啊，然后你会很害怕，不见得是说失败，就你很害怕输人一截，就是那种心情。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个人从学生转到工作的时候是格外格外明显的。我觉得就像以前常聊的啊，就是台湾也不止台湾，全世界就这样，你会用分数来评价学生嘛，虽然大家就想说哦，现在不看分数，我现在看别的，但你还是用分数看学生。然后你毕业之后呢，你会看用薪资来评断你这个人，哦，你是一个小主管，还说你已经是个大老板，总用有很多方式，就是外在的评价，其实无形也加成了我们好像胁迫自己必须努力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那个成就本身跟我本身的价值连结度有时候是太高。比如说你从小到大去老师对应你的一些态度，有些老师不会，可是有些老师真的会因为学生的成绩好坏而改变他的态度。甚至我们看的一些媒体影集也都是这样啊。他只要能力够好，他够有钱，他就可以很拽。比如说像那个钢铁人，有没有？就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就是很不会人际沟通。但因为他够有钱，
对啊，变他够聪明，
他够聪明，他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或者很多片都是这样，就是里面的男性或女性脾气暴躁的要命，但是他因为能力很好，所以他可以被忍受。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能力好，然后有一些成就，这件事情就等于这个人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如果相反的，就变成是如果我没那么好，我是不是就没有价值，这个连结是很容易出现的。
但我有时候在看牧姿新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想啦，就说好吧，那也许我某一刻突然顿悟了，或我透过阅读我慢慢去思考我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难道就不努力吗？或者说那这样子我的 哦，好像我的想法跟价值观与这个社会的规则有点背道而驰，反正我就应该过得很自我，然后不在乎那些人的眼光，这样就会真的就难道就会过得比较好吗？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直实的反问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标准答案，就是说我觉得这本书它如果真的要讲说诶有没有什么做法，我觉得一个是跟自己的连结，一个是找出属于你自己的标准答案。
嗯，
比如说我从以前就我之前有写一篇关于我生涯的文章，我原本是念传播嘛，那我本身的能力的确在传播上是表现得蛮好的，就是不管是写稿或是一些相关的上，我是比较的确是比较丰富的。那后来我就是我的记性也很好，所以我后来参加辩论社什么也都还算顺利。那我在念传播之后，我后来的我很没有兴趣，我是说对工作，工作本身我发现我就是草莓族，我没有办法受得了那个高压跟被人家骂，
工作很多年，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诶我本分这边纾压能力真的就是我面对这类压力的能力并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后来就是去一般的基金会工作，然后后来我又转行去念諮商。我觉得念諮商这件事情是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是从零到有，所以我并没有特别感觉到我有天分，我真的是工作到一段时间我才开始觉得我在这方面好像还 OK， 跟念传播完全不同。我那时候念大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轻松，我都不用去上课，然后
如鱼得水，
对对对，都很轻松这样子。然后去念諮商是完全不一样，是非常辛苦的。可是我觉得最大的特色是我后来觉得我做的事是我开心的事，再怎么辛苦，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它可以让我觉得开心或有意义感，我会比较能够忍受。然后我会比较没有花那么大的力气去思考别人看我做这件事情他的评价是什么，当然还是会想，可是我觉得跟以前的状态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那个变化很大，是我比较多的时间是在取悦我自己。然后当然你取悦你自己的时候，你会比较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花比较大的力气，然后他的确就会比较有机会被看见或是什么的。那这个东西有时候就变成相辅相成。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是自己做这件事情或你现在正在努力的事情，那个价值感到底最主要是来自于自己的感受，还是说别人好像比较实际的评价？尽管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社会上有些客套啦，但是我觉得我也是大概在这一两年间这个心态就有蛮急剧的一个转换，连我朋友都觉得说天哪，微微你长大了但我也不晓得是哪一刻起这个变化。可是我觉得这个变化是你真的如果认真静下来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好像真的有这个想法上的改变。你有想法上的改变，当你再去做事情的时候，例如说其实这两年换工作啊，我就一直继续待在正生嘛，但是我觉得在做事情上那个心态的转换就还蛮不一样的。我觉得那真的会有种不能说立竿见影啊，而是说你真的可以落实在生活当中。主题聊到过度努力，我们来听听好歌曲，稍微放松一下。 Atlantic Star 所演唱的经典歌曲 Always。
Girl you are to me all that a woman should be.Dedicate my life to you always.
A love like yours is
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在这个整点这一小时，微微在空中陪伴你哦。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啊，过度努力哦，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很适合，就是认真过生活的人一定要来了解一下。嗯，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过往的，例如说童年时期、学生时期的教育，多半是鼓励大家要认真努力嘛。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什么错啊，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一股脑儿就陷进去了。很死命的，就是很钻牛角尖的，奋发向上。当然，如果你的努力得到成果，你一定不会那个有怨言嘛，你一定会说，诶，对啊，这是我努力得到的成果，那确实是一件值得喜悦的事情。但是去认知到说，现实生活当中有好多事情不是你努力可以得到的。当你得到一个你想要的结果的时候，其实跟你努不努力，有的时候没有直接关系哦。因为你已经够努力了，只是有很多的因素本来就不是自己可以操控的。有些人可以想得通，那一样去鼓励自己啊，再接再厉，再出发。有些人可能陷在里面，然后甚至转而继续努力啊，他可能会觉得是我努力不够啊，也有人会这样想。我以前常常这样想，我现在比较少了啦，不能说完全不会哦。怎么去化解哦，或者是说，我们都想要过一个积极的生活，我们还是有标想追求的。有的时候努力让过得太累了，怎么正向的去化解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会持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 104.1， 我是微微。我们在节目尾声呢，来听到的歌曲是由叶倩文所演唱的 Always。 我们刚刚前面才播首西洋的怀旧歌曲 Always， 现在听另外一首一样是同名的歌曲哦，一起来听听这首由叶倩文所演唱的 Always。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大 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库。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